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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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金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五月七号的时间，周三了。那在本周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所以呢，在近期有很多的餐厅、很多的花店，其实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对不对？上周我在母亲节的时候都很喜欢买花，虽然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啊花很不实际，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女生哦，其实收到的花尽管的不实用，还是会还蛮开心的，对不对？那其实现在呢，台湾也有国产的，像是康乃馨啊，或者是很多的花卉，其实又很便宜又很漂亮，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买花也不一定要花大钱。总之嘛，其实过年过节就没什么日子可以买花，那就刚好趁机哦可以买个花，或者是呢自己经过花店也可以买一束花送给自己，也是还蛮不错的。那在本周呢就是母亲节了，那当然呢除了要想说带妈妈，或者是呢自己跟家人要吃大餐啊，或者是小朋友要送什么礼物之外，其实的时候啦，母亲节将至嘛，照顾健康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子荣就看到了国民健康署其实从前几年呢就开始来在母亲节前夕呢来提醒大家，其实呢要照顾这个辛苦的妈妈，其实呢有的时候从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关心之外，我们也可以实际的陪伴作为，一起来做一些健康的活动，让妈妈呢也可以更加的健康。而且有时候吧，其实呢运动也不用非常的复杂，简简单单的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呢来保持着健康和活力哦。那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建议，其实在一般的成年人啦，大概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一周呢都要进行150分钟以上的中度身体活动。那当然呢年纪渐渐增长，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不同时或者是强度的调整，但是呢大部分嘛我们就有一个规则，就是333了，就是我们可以每周呢运动三次以上，那每一次呢其实都可以有着30分钟以上运动会喘会流汗这样子一个可能性。那当然呢国健署也是希望啦，大家可以带着妈妈们，或者是我们自己都是身为母亲，我们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儿女们一起来做运动，然后来一起呢维持着身体健康。像是呢国民健康署就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的快乐活动，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握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做，包含了像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身体的活动融入了日常生活。那像是呢其实我们在可能社区啊或者是居家环境的周围都会有一些的公园啊， 或者是健走的步道，那甚至呢像很多的学校的操场也会开放着运动。那在台湾呢各地有很多的国民运动中心，对不对？也可以呢把这个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呢分散在我们的平日，跟妈妈们或者是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做运动。那除了呢身体动一动之外，也可以呢趁机呢聊聊天，走路的时候呢谈谈彼此的近况啊，了解彼此的心事，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除了把我们的运动呢融入了日常的生活之外，第二招呢国健署教大家呢生活运动方式，就是把这些的健走融入了我们平常的日常当中，包含的像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逛街购物或者是上市场的时间嘛，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健走的一个可能性了。我们可以穿着比较轻松的衣服，穿着比较好的运动鞋，然后呢加快了走路的速度，让我们达到呢中度的身体活动。又或者是呢很多的人可能还是有在上班，或者是有做一些其他的志工活动或者是定期动，对不对？那趁着这些的通勤时间，其实呢也可以快走来让我们的身体动一动。那当然呢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走路的每日10000步的一个数字嘛，那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些动作都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每日10000步的步数。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啦，包含的像是我们也可以整理家里啊，做家事，甚至是呢在家里面来做一些健康操，甚至呢登山等等。那我们也可以呢从每一次不同的一些身体活动当中呢来累积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活动量，让我们呢可以越来越健康。那当然呢健走也是有一些小小的 paper 啦，那像是呢我们要抬头挺胸缩小腹，双手微握放腰部，自然摆动肩膀松，迈开脚步向前行，这些的日常健走的动作也可以让我们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后我们去买东西买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步挺胸往前走，让我们的身体也跟着一起动了。除此之外呢最后一项国民健康署也建议大家，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的暖身的运动哦，不管是拉在室内或者是室外都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在运动之前我们好好的暖身非常重要，也是呢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非常重要的可能性。当然呢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地方呢都有着健康的步道，那这些的步道其实网络上面也有网站可以查询哦，真的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还是啦提醒大家，在每一次做活动运动之前，其实我们这些暖身的工作或者是事前的准备要做好，包含像是呢暖身嘛，就是要让我们身体先抖一抖啊，动一动啊，脚踝手踝转一转等等的，让我们呢先 warm up， 先暖身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服装穿着，其实我们不管是衣物啊裤子鞋子，我们都要穿着着比较适合了我们现在所做运动。那当然还是要评估着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来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运动方式。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在台湾有的时候呢空气品质又不是太好，如果空气品质不好的话，也是减少了户外活动，或者是出外的时候要记得戴口罩，才能避免这些空气污染，让我们自己身体哦就是健康不成反遭受到了很多的污染。总之啦在本周日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先预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了。而紧接着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让你妈妈扭一下。那当然呢维持着健康的身体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就听给大家做参考了。
够呛吧，音乐那么老，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屁关节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爬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十五公分对你笑，十能共享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走得不缺氧，让你妈妈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让人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we'll be right back.
脑袋不听话，有人的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就不分对象，是弄风扇，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你们慢悠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的人发光，走了不缺氧，让你们慢悠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气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们慢悠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的人会发光，走了不缺氧，让你们慢悠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气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
小朋友这样不行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再回到 FM 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在不同的年纪之下，我们都会做不同的学习和调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像是没有人第一时间就知道，诶，如何当一个爸爸妈妈嘛，或者是一个新的工作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没有办法呢马上升任，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就透过了非常多不同人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分享，其实就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这些体会。像是呢，我们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其实身体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学习跟我们的身体来共处哦。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啊，我的生活感觉很健康啊，就是定时吃饭，然后也会做一些运动，然后也尽量不碰那些饼干糖果零食的啊，但是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感觉很养生的状况之下，在做了一些健康检查的报告还是一片红字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其实台安医院的营养师有刘依礼营养师在说到了，就有一位太太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就是50多岁的她去做了健康检查，虽然说呢平常很爱养生，气色也还蛮不错的，也有规律的运动，但是呢健康检查的报告却不如预期哦，还有觉得说好奇怪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实可能哦，就是在饮食当中有一些的误区，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知到的一个区域，以为只要不吃饼干、不吃零食、不喝甜的饮料就是算健康，但有可能呢，并不是如此而已哦。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些盲点，像是这位太太在接受了营养师刘依礼的一个讨论和咨询之后，发现了原来李太太她中午的时候非常的喜欢吃冰糖莲子白木耳，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其实感觉是还蛮养生的一个食材，尤其是白木耳当中大家就觉得说胶原蛋白很高，但是呢其实在营养的价值上面却不是如此。其实白木耳本身不仅不含了胶原蛋白，而且如果呢吃了莲子还有甜汤的话，反而淀粉还有糖的比例就非常的高，在这一餐当中就没有蛋白质啦，所以其实营养是非常非常的不均衡的。那在运动的部分，尽管呢像这位太太她也会有定期的做一些瑜伽，但是其实除了这种伸展身体的瑜伽之外，其实也要增加一些肌肉的负重或者是耐重能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肌耐力啦。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这个运动可能还是不太足够的。那当然呢营养师刘依礼也跟大家来提醒说，其实尤其像是在50岁以上的这一些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都是在一个更年期的一个状况之中，那我们也不知道更年期到底我们会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一个新的学习。那营养师就说，除了要饮食均衡之外，其实呢也要有一些不同的饮食重点落实在我们的三餐当中哦。 像是第一点，就是至少有一餐是要有全谷类的，包含了像是胚芽或者是麸皮等等的。像是如果大家觉得好像自己煮很麻烦的话，其实外面也有全谷馒头、燕麦啊，或者像是荞麦面等等的，就可以来做一个精致淀粉的一个取代。所以三餐当中也可以呢有一餐来做这种全谷类的搭配。第二个就是要吃肉，维生素也要补充充足。那其实呢，很多的朋友们，像我阿嬷也是，她其实真的不太吃肉，就是任何的肉类她都不太爱吃，但是呢她又没有在其他的补充这些好的蛋白质，所以呢其实这样子的营养成分是不太充足的。那维生素也是要特别的补充，包含了像是 B 群类的，像是 B6 和 B12， 其实在一些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包含了像是鱼肉啊、蛋啊、奶制品当中都会有。那如果少吃肉的话，就要透过了其他方式来好好补充了。而第三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喝汤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每一次都喝光光，喝到见底。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在这个看似很清澈的汤当中，其实在里面的盐分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如果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喝汤的朋友，可能要戒掉这个习惯，就喝个几口就好了，不要餐餐都把这个汤喝到见底。像是我也是知道这个汤啊其实不要多喝，所以呢自从我好像在前几年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真的汤都喝得很少，就觉得有肠道身体有暖和，这样就好了。所以呢在喝汤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第四点呢，就是老话一句，就是蔬菜水果的维生素补充还是要够的。那其实每个不同的蔬果当中都会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大家也可以多做参考。那另外呢，就是第五点，喜欢吃肉但是呢没有吸收到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其实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好吸收的，像是蛋啊、鱼，甚至是海鲜、红肉等等的瘦肉。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蛋白质补充上面呢选择的是更好更适合自己身体的一个选择。总之呢，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这样，哇，怎么好像身体的状况呢，尽管我们努力的维持养生的一个生活，但是呢还是在健康报告上面有非常多的红字。这个其实可能都跟我们的身体质量在改变，甚至是更年期等等的状况呢都有一些因素。所以呢就引用了刘玉玲营养师的提醒，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先来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在单元当中带给大家不同的话题。在音乐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树林等待着，等待着奇妙，夜晚等待着。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再次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关心了我们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在我们今天谈论到这个议题啊，就是糖尿病了。在我们的身旁真的有非常多的朋友们因为着糖尿病感到非常的困扰，不管是在一般的作息或者在饮食上面，哇，真的就是困扰到不行。到底该如何控制呢？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回归常轨，但是又不会对自己来说有太多太多这些麻烦和负担。其实呢，糖尿病的控制可以更有方法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子荣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深智数位所出版的《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唐太宗书院的创办人，同时也是荣阳安心诊所的执行长黄威仁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而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另外一位的共同作者，也就是荣阳安心诊所的营养师蔡家煌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营养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用着很多不管是 Q&A 啊，或者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自述的一个例子哦，来跟大家谈谈了这个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非常困扰的这个糖尿病相关的议题。不过呢，其实哦，一收到这本书籍，我是先从这个书名就开始，诶，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因为这本书呢叫做《唐太宗书院》，这个糖呢就是我们吃的糖果的糖，太是淘汰的太，宗呢是宗教宗。那这个唐太宗呢，就跟我们历史课本写到的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意思。那为什么当时黄医师会想要创立这个唐太宗书院呢？
嗯，因为我踏入这个糖尿代谢科的领域啊，那我觉得说其实糖友哦，这个是一个很慢性很慢性一个路程啊，要享受这个甜蜜的过程，其实这个自我的认知以及自我的照顾非常的重要，而不是说只有每一次去听医师讲三分钟五分钟的话。 对，所以其实我想说借由一个平台，然后把一些正确简单的知识，然后用这个方式可以宣传给大家。因为现在网络的世界无远弗届啦，
对呀、啊，
那相对来讲又很方便，所以我们采用这个平台的方式推广出这个糖尿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希望说不管是糖尿病的病友本身，还是相关的家人，还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书院，然后一起学习相关的知识。
对，没错，像是刚才医生所说到这个正确知识就非常的重要。像是我现在啊，就是手机当中超级多的群组，那很多的群组不管是一些婆婆妈妈啊，或者是隔壁的阿公阿嬷，都会来传很多不同的一些讯息。在当中呢，大家最喜欢传就是养生保健相关了。这其实在当中诶，很多可能都没有经过证实，或者是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甚至是有些偏方，这其实都要让大家更加的正视，对不对？
没错啊，这个我们自己的妈妈常常都传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概念，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对，这很需要去好好的导正这样子。
对啊，所以呢其实黄医师就创立了这个唐太宗书院，从不管是 LINE 啊，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卫教方式来跟大家传递这些正确的讯息，进而呢把这些的讯息呢也集结成为了这本书籍哦，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其实在当中呢就讲到了真的很多不管是诶可能有罹患糖尿病的可能性的朋友们，或者是正受到了糖尿病所苦的一个朋友们，其实在当中不管是在要如何去做治疗啊，生活上面的控制，饮食上面的控制等等，其实都帮大家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些搜集资料，甚至是有一些非常多的实战经验呢。那不过想要在节目一开始也想问问黄医师，就是诶台湾现在的糖尿病现况什么呢？
台湾这个糖尿病的话，大部分就是以第二型糖尿病为主。那这个糖尿病大概以大概四五年的盛行率来讲，事实上大概已经到每11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所以大概以出估来讲，至少有150万到250万的糖尿病的病友。
嗯， 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
在我们台湾那有些是已经被诊断出来，那有些还被诊断出来，所以这个盛行率其实是相当的高的。
对啊，这其实就要让大家呢更加的留意哦，因为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糖尿状况其实有不同的一些等级嘛，有些人可能比较轻微，可能透过了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控制，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其实呢就要更加的去做好了在生活饮食或者是用药等等相关了。不过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不懂糖尿病或者是呢比较没有这样子糖尿病观念的朋友们，想到了糖尿病，因为第一个字就是糖，那我们直接联想说这个是不是跟比如说我们常吃的糖果啊，或者是饮料当中的含糖，甚至是这一些比较甜的东西是有关，那是不是不要吃就不会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了呢？
这个是一个常常的这个迷思啦齁，所以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不吃东西，那我们吃的三大营养素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糖类。那但是这个糖呢并不是米字边的糖，而是这个有字边的糖。
对。
所以包含我们吃的米饭啊，地瓜啦，马铃薯啦，玉米等等，其实都算是糖类。那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吃这些所谓的主食的东西。
对。
所以基本上对于糖尿病来讲，并不是说吃这些东西吃过了，而是事实上可能这个糖友身上胰岛素分泌的能力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因为太肥胖有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对，
等等的问题，加上他背后家族的基因的这个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部分的因子，那加上如果说现代的生活久坐不动，又常常吃的好多啊，吃零食啊，高精致高热量甜的，不管是甜的不甜的，重点是就算是不甜的，事实上也都是会有可能造成血糖上升的问题。
哇，
所以不只是糖的问题而已。
这样听起来真的，我觉得一般的上班族应该80%都中标吧。像是刚才医生所说的，就是久坐，然后可能比较不运动啊，然后三餐可能也比较随便，然后当然含糖饮料啊，或者什么下午茶甜点，哇，我们吃的也是乱七八糟。那现在的一个糖尿病是不是也有更加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和可能性呢？
一点都没错。事实上我踏入这个领域大概十几年了，大概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过去的诊断好像都是50-60岁，七八岁，那但是现在常常已经看到有20几岁，
哇，
30几岁，甚至有高中生就已经有第二型糖尿病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年龄的年轻化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刚才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可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这个含糖饮料手摇杯的这个过度的摄取，这个都脱离不了关系啊。
对，我自己先偷偷举手，我就可能是那80%。所以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饮食啊，或者是作息等等的相关控制，对我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那像是除了吃糖或者是吃甜食这件事情之外，另外也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迷思或者是一个误区哦，就是说，好像呢，糖尿病都是那种比较胖胖的朋友。我们可能这个罹患的因子或者是风险比较高，那我很瘦啊，然后我也很苗条啊，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糖尿病的风险呢？
这个就是讲到所谓第二型糖尿病的一些危险因子的概念了哈。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型糖尿病里面确实哈，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有体重过重，或者是比较肥胖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不尽然是这样，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好，有些人他就是瘦瘦的。但是他却也有糖尿病，这个就要看看他的家族史上面，是不是比如说父母亲兄弟姐妹也有糖尿病，因为有些并不是因为肥胖所导致的糖尿病。
对，
那刚才有讲到有一部分是因为本身胰岛素分泌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有可能他不是胖的，
对，
他都瘦瘦的，
对，
他就说你好奇怪，我这么瘦为什么我也糖尿病，
对，
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尽然，对，因为第二型糖尿病的致病的这个机转和致病的因子不是只有肥胖，另外有8个所谓的不祥的8重奏这个同时都有可能会造成糖尿病的发生。
这倒是。
是
因为像是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个国中学，她是一个转学生一个非常瘦瘦小小的女生，不过她好像也是因为先天性胰岛素的一个问题，所以她在我们之前可能要去户外教学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她在吃饭不忘的是前还是后，她就自己拿胰岛素出来打，然后她就把这个扣管一撩，然后自己就这样搓下 去，然后旁边、
那个、他很棒很勇敢，
对，然后我们旁边的同学就吓到一个不行，因为可能平常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观念，或者是不知道他在干嘛，知道诶可能他的身体状况比较不一样，但是完全知道哇他居然就是自己那么的勇敢，就是戳下去，然后也戳得非常的理所当然，那时候就对这个非常的印象深刻。
他这个就是第一型糖尿病啊，这个就是属于比较是幼年型第一型的糖尿病，那这种孩子就可能很少就发病，但是这个比较辛苦一点是他一定要靠胰岛素的注射来治疗，他没有办法像第二型糖尿病单靠饮食运动就有可能控制的不错，或者是口服的药物的介入，那这些孩子就需要从小施打胰岛素，所以会很辛苦，但事实上很多人第一型糖尿病从小发生照顾到老，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也都没有任何的并发症，生活品质也都非常非常好，这个我们都在生活上一定认识很多名人都有第一型糖尿病，所以他们都很勇敢的面对，是都可以照顾得非常好的。
对啊，真的，而且也要靠身旁的不管是照顾者啊，或者是身旁的亲朋好友更多的这些协助、哦、像是我们班都会自己主动的就是准备一些糖果啊饼干什么的
很棒，
对对对，因为他之前也是常常就是比如说血糖还是什么就是不好、然后他自己会有，对对对，然后我们同学就是也都会准备，然后诶如果他真的不舒服的话就给他一颗，然后吃下去、休息一下就会比较好了，所以哇这个糖尿病其实我自己在国中因为遇到了这个同学，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在后续呢其实我的外公呢也是患了这个糖尿病，就诶知道了更多更多这些状况啊，或者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地方。不过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在罹患了糖尿病之后，他们应该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又艰辛的一条路哦。不过很多人都会想象着到底糖尿病可能痊愈吗？医生，
我们要说糖尿病以现在的科学来讲，它还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让你痊愈。我常常会举个例子，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病友他是一个非常肥胖的病人，比如说150公斤180公斤，这个病友如果去执行一个所谓的代谢性的手术，就是一个减重减肥手术的话，他瘦到可能70-80公斤，他的糖尿病是有可能痊愈的。但是以一般的糖友来讲，大部分可能都是50-60公斤70-80公斤，并不是真的像这种所谓的
特殊
病态性的肥胖。对这种病人，他的胰岛素基本上他的功能已经分泌的能力开始下降了。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再回复像过去十几二十年年轻那个时候的胰岛素分泌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不会说糖尿病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至少不是对每个人
对
大部分人来讲都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还是可以被好好控制而不会有并发症的一个疾病。
真的、这个控制就非常的重要，其实真的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面向、要一起着手来做起。不过呢刚才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并发症这个问题了，其实在书籍当中其实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其实糖病其实本身如果控制好的话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照顾好的话，后面的并发症可能才会更加的危及到了身体的健康。不过呢到底糖尿病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如何去做控制，在生活上面如何透过了生活作息还有饮食甚至是后面的用药来做一些调整呢？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咯，待会儿再请到了医师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请大家分享。
手里的笔记簿，我。 的日子，自己心里有数，不想让微笑变成一种装饰。爱像糖果放在手心，哦，不去品尝它可惜，天时地利才能爱你，我又何必小心翼翼。爱像糖果放在嘴里，牙齿坏了甘之如饴，痛得可以，却慢慢地填进我心里。深处，你的爱还是那么舒服，保存好久的笔记簿，还留着你的地址。你爱贴士，不穿袜子，喜欢孤独，想你一定还是老样子。打开手里的笔记簿，我轻轻地画出你的名字。一点往事，一点满足，始终记住爱的那一种甜度。自己过的日子，自己心里有数，不想让微笑变成一种装饰。去品尝太可惜，天时地利才能爱你，我又何必小心翼翼。爱像糖果放在嘴里，牙齿坏了甘之如饴，痛得可以，却慢慢地填进我心底。
这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尼袂使哦，
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本书籍，叫做《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
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并发症这个问题了。其实在书籍当中，其实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其实糖尿病其实本身如果控制好的话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照顾好的话，后面的并发症其实可能会更加的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耶。
对对，其实并发症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因为血糖本身就是血糖高，但是血糖高要时间够久我们叫器官泡在糖水里面泡得够久，那我们的器官就会开始做一些病变，那这种病变就是并发症的原因，比如说眼睛视网膜的病变造成出血失明或者是说我们的肾脏开始肾功能不好，尿蛋白最后严重到可能需要洗肾，
对，
这个都是跟血糖长期控制不良是有关系的，
没错，
对。
像是我自己的外公也是，好像礼拜要洗肾两三天，对，因为他年纪也很大了，80多岁了，还有其他的一个复合式的疾病，然后就觉得说哇，其实真的阿公辛苦之外，其实照顾者不管是我舅舅我妈妈也都会带他到这个诊所来洗肾，其实都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程，而且现在好像已经大概5-6年的时间了，就是真的是日复一日的，其实我们身旁的这些子女啊或者是家人看了真的也会很不舍耶。
是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预防胜于治疗，预防得到糖尿病或者是说得到糖尿病之后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是我们这个唐太宗书院成立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大家有正确的观念，可以预防它发生，预防并发症的产生，那好好的控制血糖这样子。
没错，其实呢就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小小的文章，甚至是有大量的这些图片啊或者是这些的引导，教大家如何来认识糖尿病，或者是呢在生活当中得到了更多更多的控制在这当中呢其实有非常扎实的一个分享。那其实在书籍当中当然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糖友们，他们在不管是就诊啊或者是他们在控制的这些非常辛苦这些例子，不过其实在当中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的指标，就是看着血糖的测量了。不过呢血糖的测量基本上呢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手册啊或者是表格当中都要测非常多个不同的一些数值包含什么空腹啊饭后啊什么糖化血色素等等的，他们分别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医师？
那原则上我们会很鼓励病人去做自我的血糖监测，那主要的原因是你如果不监测你当然不晓得自己血糖是多少，
对
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身体状况很好啊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事实上你去验个血糖搞不好100很好，搞不好200你也没有感觉这个有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血糖好不好的一个指标所以你一定要去验你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泡在那个高浓度的糖水里面进而产生一些病变出来。所以验空腹血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大早起来验我们空腹血糖好，我常常就会跟病人说基本上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你的起床的时候血糖如果都控制的比如说100啊110 120其实基本上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对，
那吃完东西之后我们吸收了消化了这些食物，所以我们的饭后血糖开始上升那我们就会建议病人可以验个饭后的血糖，那看看这个上升的幅度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说上升的幅度可能跟你的空腹血糖差个30-40-50-60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认为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来讲你是可以负荷的，不会超出太多那代表说你吃的这一餐是 OK 的，所以同时我们都还会请病人要做一个饮食的记录也就是说你要自己知道吃了什么让血糖上升，自己吃什么会让血糖稳定这个都是蛮重要的。
对，
那最后一个指标叫糖化血色素这个就是所有糖友都一定耳熟能详最重要的控制的指标，
没错，
它是代表血糖3个月的平均值，所以通常糖化血色素控制的好你就表示说你这3个月的平均来讲是不差的当然我们要排除掉是不是有一些血糖过高血糖过低这种震荡的状况， 造成伪性的糖化血色场啦，这个东西是比较细微的，
嗯，
但是我们会非常的鼓励说定期的监测糖化血色素，那在家里可以做自我饭前饭后空腹血糖的测量，
嗯，
啊，当然这个测量的频率不是每人都要这么辛苦去测啦，那这个可以跟您的医生来讨论说，诶，我适合测几次，
嗯，
要测哪一些点，什么时候测最好，这个都是非常客制化因人而异的这样子。
对啊，哇，发现这个糖友和糖友的家人朋友们，哇，真的在日常当中真的要做很多的功课，不过这些功课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耶。
是是是，就投资自己啦，这个就跟去运动一样，然后你吃饭前搭个手指头，诶，你就知道说自己现在的血糖怎么样啦，对啊，嗯，其实花个大概30秒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血糖状况，是值得投资的事情啊。
嗯，真的。而且现在的血糖其实设计也越来越精良，就不会像说我们早期可能还要很可怕的感觉，就是一扎下去不得了，嗯，出血出很多。其实现在的这个血糖机的技术也越来越进步了呀。
对对，采血量都很少就可以获得一个很精确的数字，所以对病人来讲负担不会太大了。
嗯，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日常的功课，大家诶按照着自己的医嘱来，在不管是在每天啊，或者是定时的来测量自己的不同的一些血糖的数值啊。不过其实呢，医生也一直在我们的刚刚访谈当中呢提到了，其实呢除了是我们自己要做监测之外，做一些饮食的记录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荣阳安心诊所的营养师蔡佳桦营养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了。其实在这本的唐太宗书院的书籍当中，其实除了像是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分析啊，还有一些的卫教资讯之外，其实在后面有非常大量的是教大家如何要做这些饮食控制，其实应该花了非常多时间来帮大家做这些饮食的整理吧，营养师。
对啊，就是将大家平常可能我在卫教的时候大家最常问问题，嗯，然后最常帮亲朋好友问的问题然后整理下来，然后只是相信除了当事人问我的之外，有蛮多其他的糖友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
嗯，帮大家呢一起搜罗到书籍当中，像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哦，在很多不管是这种分享的这种网络的资讯啊，或者是这种健康的一些资讯的流通上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假后到手补，就是说诶网络上面我看到这个，诶可能我自己吃了觉得很有用，诶啊，那我也推荐给我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疾病的朋友好了，然后呢就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照着做。不过其实在书籍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啦，就是这个不管是饮食的控制啊，或者是在生活的等等的一个控制，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吧。
对，因为就像我常会说，诶大家高矮胖瘦不一样，那活动量也不一样，嗯，譬如说如果我整天久坐，那跟活动量劳动量比较大的人，其实我们大家要摄取的食物的种类还有份数其实都会有很大的，
这倒是。所以呢其实真的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或者是想要的都不太一样，那当然就是问着不管是医生啊或者是专业的营养师都会帮大家做生活上面这些调理哦。不过呢其实我们在卫福部的国健署在每一年度呢都会跟大家有时候会更新一下，就是每日的饮食指南，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饮食类别当中，诶我们需要的分量啊或者是不同的占比，那有多少呢都会有一个很可爱的表格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饮食要如何均衡的做分配。不过呢那应该是给一般的大众，那我们的糖尿病的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饮食指南的标准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呢？
嗯，其实糖尿病的饮食它就是健康的饮食，所以也适用于国民饮食指南，但是国民饮食指南上面会有一大句，譬如说它会建议诶全谷跟精类，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淀粉，每天可以吃 1.5 碗到4碗，
嗯，
那它的差距很大，所以变成我们也会用国民饮食指南来教糖友，但是会先告诉糖友们，欸，这些食物当中真正最容易影响血糖的部分有哪些，像是水果，
嗯，
像是全谷杂粮类的乳品，嗯，那遇到这些食物的时候是可以吃，但是要特别留意分量。
嗯，对，像是我们都知道要吃什么几个拳头的大小啊，什么吃一碗啊，什么什么的一个分量。诶，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要做一个不同的调配，其实也是依照着不管是医生或营养师的指示，每一个人可能要调整的分量的多寡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就是会问一下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就像刚刚医师说的， 会，如果糖有做血糖记录，会将饮食记录和血糖记录一起搭配看，再做调整，这样会更精准。
对呀、啊，因为可能很多人呢会想说啊，自己就来调配一下我们的饮食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成分是在当中的一个占比哦。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不想吃那么多的蔬菜量，可能不想吃那么多，那我就把蔬果嘛，我把它分到水果那一类，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行，这哎，你们这一题超多人问的，
真的、哦。
如果一样都有维他命 C，、
啊、嗯，
然后甚至有的会想要打果汁、
哦，
但是其实这些往往是最容易让他们血糖忽然升高的原因，所以蔬菜跟水果其实是不一样的。嗯、
这倒是因为真的，现在台湾的水果真的，我觉得非常厉害，除了漂亮之外，也非常的甜呢。
对，然后。所以大家除了蔬菜都不一样之外，我觉得还蛮多糖友会喜欢用自己的应该是说用尝起来甜不甜来决定要吃多少、
哦、对耶，
就是说葡萄可能就两颗、嗯、可是芭乐可能就三颗，诶、
嗯、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去看血糖的起伏来决定摄取量，
对，
然后而不是用嘴巴尝起来的甜度来决定我到底这个会不会影响我血糖？
嗯，反而是我们的身体更加的敏感，对不对？比起我们的味觉来说。对啊，所以其实在这个饮食上面的控制、哦、真的是大家想象的诶，可以那么完全的去做一个取代，或者是在比例上面的占比，其实还是跟你自己身体当中的数值啊，或者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息息相关。不过呢，刚才也跟医生来谈到了，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糖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吃甜的嘛，那当然有时候的糖友们也想要来吃点甜的，然后就会在坊间就会流传说诶，这个黑糖还有蜂蜜是好的糖啊，就不是一般的果糖或蔗糖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点呢？
黑糖然后冰糖蜂蜜这些常见的什么什么糖，它们其实都算精制糖，都会立即性的影响到我们的血糖值。对，所以我们通常在胃教病人的时候都会特别询问一下，就是诶他说他吃的很健康、
嗯、
那他喜欢煮白木耳，那有没有诶有没有加冰糖啊，有没有加其他的、哦、加个觉得很健康的糖这样、
嗯、不然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诶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吧，虽然说是相对，但是不一定是真的适合大家。所以在这个不管是糖类的摄取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做了其他的这一些食材啊，或者是一个调味的一个取代，大家可能也要更加的留意了。除此之外呢，现在我们的时间呢是早上的时间嘛，所以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吃早餐，在三餐当中的一个饮食营养当中，其实呢每一餐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搭配和大家所喜欢的一个选择。而在这本的唐太宗书院糖尿病之控糖宝典当中，其实也帮大家呢非常的细心，有分门别类，帮大家做了非常多三餐啊，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节气当中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可能性。那像现在早上的时间，早餐其实呢也是蛮多人非常纠结的一个选择。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个大姐们，可能诶都是习惯吃粥啊，或者是稀饭来当早餐。不过我自己也是有听说，真的就是吃稀饭是不是对我们的血糖的震荡是比较剧烈的呢？
对，因为通常吃稀饭会遇到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诶，我只吃稀饭，我没有选择其他的配菜，我就单纯吃稀饭。
嗯，
那稀饭它就是淀粉类，所以很容易让血糖就是很容易消化，然后血糖上升的非常快。
嗯，
那第二个问题是稀饭跟白饭比，它已经煮过熬煮过很久，
对，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吸收也很快，
嗯，
然后血糖上升也很高。
嗯，对，那这样子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就完完全全不能碰饭类吗？
我通常会跟糖友说要吃稀饭可以，
嗯，
那就说我们吃稀饭好，那另外煎个荷包蛋，或是诶另外烫一点青菜，这都会比单纯吃直接只吃一碗稀饭来得好。
对，
那如果很多人他们是自己煮啊，或是请店家煮，煮的熬煮的久不久，就是那个稀饭，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可以，其实可以吃有点类似像泡饭，就是最好还看得到完整的饭粒，这样子跟我们把稀饭煮到几乎就是煮超久，煮到烂烂的，那 两个相比之下，它血糖上升的幅度也会有影响。
对，就是不要煮的那么糊或者是那么的软烂，对不对？哇，所以这个煮的可能也是蛮关键的。那除了像是我们可能长辈朋友们喜欢吃的稀饭之外，那像是营养师这边有没有建议朋友们、糖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早餐可以有更加其他的一些健康选择呢？
通常我会跟糖友说，像早餐譬如说我们用嘴巴吃，像是芋饭团，像是三明治，或是有蛋饼，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但是在饮品上面，就是可以建议选择像是无糖高纤豆浆，那变成我有蛋白质，那豆浆本身当中的纤维其实也会帮助让我们的血糖看起来稳定很多。
这倒是，因为像是我们在这个台湾的早餐当中的这个饮料饮品的选择也真的非常的多，那大家呢就可以选择更加适合自己身体的一个可能性了。不过真的罹患了糖尿病是一场非常艰辛并且漫长的路程，不过呢只要控制得当，一样可以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人生。但是呢如果在后期我们需要做一些药物或者甚至是胰岛素的使用的话，我们要如何用得更加的安全安心呢？在明天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医师还有营养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唐太宗书院的糖尿病之控糖宝典了。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6点到7点 FM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You are my candy girl, and you got me wanting you, honey. Oh, sugar, sugar. You are my candy girl, and you got me wanting you.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loveliness of loving you.
I just can't believe.
I just can't believe the wonder of this feeling too.
I just can't believe it's true.
Ah, sugar. Ah, honey, honey. You are my
king.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皮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